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ne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交通广播健康大拜年，2025健康同行。
俗话说，每逢佳节胖三斤，大家在享受美好佳节同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院内分泌科的岳江医生。2025健康同行，大家在享受美好佳节同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大家要规律作息，不要忘记吃早餐，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吃饭的时候不要狼吞虎咽，要保证清淡饮食，饭后呢进行适当的运动，保证每天的饮水量，饮食的同时注意进餐的顺序，不要熬夜。大家在减肥减重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避免踩雷，切记不要晚餐只进食水果来代替主食。减肥期间呢，不要只吃蔬菜不吃肉，在减脂期间要注意锻炼我们的肌肉，增加骨骼肌。最后祝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新一年让我们一起健康。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让和谐的旋律奏响在城市上空。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China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2月5号星期三，农历正月初八，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多地企业已吹响复工复产集结号，各地各部门多举措保障务工人员温暖返岗。中国影史春节档观影人次刷新纪录，2025年累计票房全球第一。今年一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输货物同比增长30.9%。北京仍处流感高发期，市疾控紧急提醒。详细情况稍后关注。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今天是正月初八，是春节假期结束后正式复工的第一天。从昨天开始，公路、铁路、民航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利返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随着人们陆续返程，铁路客流增长态势明显。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90万人次。比昨天预计增加约4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6列，各地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中国铁路济南局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增加运力供应。中国铁路济南局临沂车务段临时加开10对夜间高铁，助力旅客返程。临沂北站客运值班员杨超越。
加开临沂北往返北京南、济南西方向的旅客列车，以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同时，通过和临沂公交集团联动，延长公交线路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实现高铁加公交无缝衔接。
中国铁路济南局淄博站增加列车信息广播和宣传引导频次，增开进出站通道，同时增派青年志愿者上岗服务，保障进站、检票及站台乘降等各环节的客流组织顺畅。淄博站客运值班站长于锦杰，
车站设置了重点旅客的专用座椅，使用爱心服务卡为我们的重点旅客提供专区候车、爱心通道乘车服务。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可以优先验证，便捷进站乘车。
春运公路返程进入高峰，截至今天11点，全国公路总流量为2400辆次。今天上午，在京哈高速唐山北高速口车流量明显增多。高速车流总体呈现出明显的短途叠加长途特点，京港澳、京哈、大广高速以长途车流较多，新源、石黄、首环高速以短途车流较多。因车流量大，今天大广高速、京新高速、京台高速等多条高速的多个高速站口关闭。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省交通运输部门加强公路巡查频次，对境内高速公路561个收费站和211对服务区开展实时监测调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交警马登云
在易堵路段增派了无人机等新警力，在互通立交前方增加了云哨、5G 消息等导航提示，在事故多发点段增强了万向轮等清车力量，在服务区站口我们增加了车友驿站等服务措施。
民航方面，今天计划执行航班18806班，预计比昨天增加约53班。辽宁大连国际机场也在今天迎来旅客出行高峰，预计运送旅客6.29万人。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大连至北京的连京快线增加到每天19班，大连至上海的连沪快线每天达到25班，同时广州、深圳、成都、南京等主要城市的航班数也有所增加。此外，机场大厅内21个安检通道全部打开，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对旅客进行引导。旅客谭文燕：
我个人感觉值机的速度非常的快，值机人员很热情，给我带来了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
大连国际机场客运服务部经理郭威介绍，机场创新推出了爱心丝带服务， 红色代表需要紧急帮助的旅客，紫色代表首次乘机的旅客，多彩丝带则代表没有成人陪伴的儿童。工作人员看到旅客手上既有的丝带，将提供照顾和陪伴。
我们针对不同旅客设计了爱心丝带和冬衣寄存、送衣上机等服务，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
听先锋，
人潮涌动的归家路上，温情故事不断上演。在深圳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列车长赵磊深夜紧急寻回一位因家庭矛盾离家出走的老人，不仅帮助老人与家人重获联系，还确保其平安到家。今天的春运守护人带您走进春运期间这趟寒夜中的特别护送。
春节期间的深夜，在深圳开往北京的动28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正在紧急寻人。0:55，正在巡车的列车长赵磊接到了紧急寻人通知，寻找一名55岁的旅客欧双喜。家人反馈，老人家离家出走。接到通知后，赵磊查询欧双喜买的是9车无座票，立即组织列车员前往9号车厢内寻找。
春运期间，我们列车上的旅客较多，当时已经是凌晨10分了，旅客们大多数都已经进入了梦乡。为不打扰旅客休息，我们只能根据家属描述的外貌特征，在车厢内仔细寻找。
最终，列车长赵磊在7车与8车连接处发现一名老人家蜷缩在地上休息，衣着外貌跟家属反馈信息相似。经了解，欧双喜先生身患慢性疾病，近期与家人发生争执后心怀愧疚，认为是自己拖累了儿女，便独自离开了儿女家。老人眼眶有些泛红，声音略带嘶哑，他局促不安地搓着手。赵磊则轻声安慰着，拨通了他家人的电话，让双方进行沟通。在交流过程中，老人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随后，赵磊将他带到列车工作席，为他倒上一杯热茶，让他安心休息。到站后，送老人到站台。过了一会儿，放心不下老人的赵磊主动联系了他的家人。得知老人已经平安到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不只是旅客走失，无论乘客们需要什么帮助，我们也都会第一时间响应，秉持着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理念，确保每一位旅客都能平安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在这趟飞驰的列车上，列车长赵磊用他的担当与温情驱散了一位老人心头的阴霾，让一个险些离散的家庭重归团圆，温暖了这寒夜中的漫漫旅途。
听热点，
听热点，我们来关注2025年春节假期，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档期即将收官，观影热潮不减，各项影史记录持续刷新当中。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4号的0时，春节档总观影人次含预售突破1.68亿，刷新了中国影史春节档观影人次的记录。4号17:30，春节档总票房突破93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哪吒之魔童闹海延续国漫神话宇宙的奇思妙想，唐探1900家国情怀笑中带泪，封神二战火西奇神话世界温情壮丽。今年春节档6部国产电影带观众走进影院，尽情沉浸于视听盛宴之中。
跟我父母一块看哪吒之魔童闹海，我感觉还挺不错的，里面的特效什么都非常好。
其中我最喜欢哪吒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还年轻，不知天高地厚，在以后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勇敢面对，勇往直前，这些困难总会被打倒。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月3号20:35，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中国影史首部单日票房连续4天超6亿的电影。片中既有对人物立体细腻的描摹，也有宏大的动作场面和精彩的视听语言，对于自我认同、价值实现、亲情、友情等多元主题的呈现，引发观众广泛共情共鸣。浙江长兴某影城负责人杨丽介绍，影片票房连续多日逆跌，也带动档期热度不断攀升。
因为根据往年春节档的数据和我们的经验来讲，基本上从大年初一到大年初八，因为有些是走亲访友，有些是回归工作，每天的观影人次是一个递减的。像今年
好，北京时间12:14，近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China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流感为什么会致命登上热搜，流感季何时会过去，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春节假期8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亿人次。火焰蓝进行时，我们来关注惊魂一幕，男子被卷入车底，警惕吃人的汽车盲区。马上进入到听社会。
听社会。
听社会，我们来关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发布了预防流感健康提示。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了，目前仍处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一老一小等敏感人群在旅途中应加强防护，旅程结束后应开展自我健康监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会引起人群季节性流行的流感病毒亚型，包括甲型 H1N1、H3N2 和乙型流感。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流感监测周报显示，去年入冬以来，我国主要流行的流感亚型为甲型 H1N1 流感。 从一月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看，流感处于流行季，一月下旬开始出现流行强度下降趋势，流感对全人群普遍易感，大部分情况下呈现自限性特点，但是老人、儿童、孕妇、有基础病人群和肥胖人群是流感的高危人群，感染后可能出现肺炎或基础疾病加重的情况。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介绍，
首先要强调人群，比方说老人，他有很多基础疾病，比如慢性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对这些老人、孩子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出现流感样症状，包括高热呀，这些可能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专家提醒，冬春流感流行季内突然出现高热、全身酸痛等流感样症状，需要考虑感染流感的可能。通过在医院或者在家中进行抗原检测，有助于更早确认是否感染流感。使用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等抗病毒药物可以有效缓解流感症状，缩短病程。疾控部门多次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防护手段之一，流感疫苗应该年年接种，尤其是流感高危人群应考虑在每年流感流行季前接种流感疫苗。目前北半球普遍仍处于流感流行期，同时不同地区间也有其他传染性疾病流行。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副处长王丽萍提醒，
当乘坐飞机啊、高铁啊等等这样一些交通工具的时候，像老年人和有些慢性基础性疾病的患者，那最好还是佩戴口罩，接触了这些公共设备设施以后啊，及时的去洗手，注意手卫生，旅途回来以后呢，健康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呼吸道，还要警惕自己是不是有皮疹啊、淋巴结肿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出现从境外回来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很可能是登革热呀、或者是疟疾啊，要求及时就医。
听社会，
听社会，我们继续来关注。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了，不少人陆续踏上了返程之路，游子们的后备箱和行李箱都被塞满了故乡的年味儿，带着家人满满的爱与祝福，开启美好的新年。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一大早，老家在江西赣州兴国县的庄孙清准备返回工作地，行李箱里塞满了父母亲手准备的当地美食。
自己打的还原米果嘛，鱼饼啊、鱼丸啊之类的，都是自己家乡的特产，还有那些煎的果子之类的，都是我妈自己做的。
务员小伙叶岩今天准备自驾返回浙江，打开他的后备箱，也是塞满了亲人的爱与牵挂。
带了礼盒、粽子、蔬菜以及土鸡蛋和家里的一些小吃，这些东西呢，家里人一早起来就帮我们准备好了，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些东西吧，这个也是家里人的牵挂和思念，让我们在外打拼的游子时刻能记着家里面这样子我们打拼起来也更有劲。
在浙江嘉善居住了20多年的于先生，家乡在江西上饶，今年他托人精挑细选了几株当地特产马家佑的树苗，准备带回浙江种下来，
用家乡的味道带回浙江去种植，也觉得家乡永远还在我们脑子里面记着做的。
透过河南郑州火车站进站口的安检屏幕，烧饼、牛肉、花生、麻叶，返程行李箱里面藏着各式各样的美食。旅客王女士说，这次回去上班带上了家乡的烧饼和牛肉，家乡的味道是抹不去的记忆。
烧饼牛肉我就是喜欢吃这口，我妈老是回去都是准备一兜，准备点孩子们的零食在路上吃的，实际上哪里都有卖的，这就是妈妈的爱。
两名老人拎着大包小包行走在车站熙攘的人群中，老两口今年体验了一把反向春运，他们来郑州和儿子一家过完年后，带着孩子专门买的特产准备返回湖北武汉。
这也是开封的花生糕，郑州的点心，哎，都是我爱吃的。
在安徽铜陵市潼关区万景新城小区，刘先生即将驾车返程回北京上班，打开他的汽车后备箱，咸货辣味、蔬菜鸡蛋塞得满满当当，全是家的味道。家人们还在不停地将准备好的土特产拿到车边。
这是带的一些特产，蛋饺啊，然后还有一些排骨啊之类的啊。心情既有不舍也有激动啊，不舍是对这个，因为一年回铜陵只能回一两次，就是我们又要开始这个新的一年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作了嘛，也比较激动。
对于即将踏上返程路的游子们而言，被塞满的后备箱不仅是在外前行的动力，也是父母爱的表达。
是我那个爸爸妈妈准备的那个
鸡蛋呀什么的，它这个是油，嗯，自己种的那个土特产之类的东西啊，嗯，
在家里腌制的一些咸货，还有那些特产，都是爸爸妈妈的爱。
听出行，
听出行，我们来关注。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春节假期8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会超过23亿人次，其中5天单日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昨天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9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6列。为保障夜间到发中转旅客的需求，北京、成都、哈尔滨等地的火车站采取了夜间不闭站的措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5年春节假期的前7天，1月28号至2月3号，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20.78亿笔，金额8.52万亿元，较去年春节假期的前7天分别增长了25.7%、17.08%。其中，银联、网联处理境外来华人员的支付交易笔数和金额都分别增长127.3%和93.54%。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2:26。马上进入到火焰蓝进行时，
还原火焰蓝救援现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展现中国消防正能量，就在火焰蓝进行时。
欢迎进入火焰蓝进行时，今天跟您说一说发生在浙江宁波的案例。前不久的一天早上8点多，宁波北仑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辖区发生交通事故，一辆电动自行车与一辆吉卡车相撞，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被困。接到报警后，北仑消防紧急出动赶赴处置，到场后迅速组织实施现场警戒，防止二次事故发生，并进行勘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驾驶员右腿脚腕被卡在吉卡车前轮下，无法移动。
报告支队，现场是位于明州路和珠江路交叉口发生的一起货车压人事故，交通事故信息上到场处置。
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指挥员决定利用液压顶杆把车辆顶起，并合力将被困男子一点一点挪出，最终被困男子被成功救出，并移交给现场120医护人员进行救治。经120初步检查，被困人脚腕脚背有轻微破皮，无骨折情况。通过现场群众及吉卡车司机了解到，事发时电动车横穿马路，而吉卡车正在右转，卡车在拐弯时刚好电动车处在卡车司机视线盲区，才导致事故发生。好在司机及时发现，避免造成更大的伤害。具体事故原因还有待交警部门进一步调查核实。我们要提醒大家，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开车在路上也要注意视线盲区，都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控制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今天的火焰蓝进行时，我是宗瑞，感谢您的关注。
火焰蓝进行时由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国家消防救援局共同制作。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气象信息。
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2月5号，星期三，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吴迪。今后3天，南方大部地区会经历一次小雨过程，其中今天降水从西南区东部到广西一带发端，明天范围最广，会向东扩大到江南大部，以小雨为主。7号降水的范围会有所收敛，但是呢，随着气温下滑，部分地区在降水过程的尾声会出现短暂的雨雪转换，像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和浙江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雨夹雪出现。我们预计从8号起，南方的降水结束，天气转晴。而北方未来7天呢，是以晴朗天气为主，其中6号前后，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和吉林等地会有小到中雪，只是强度较弱，持续的时间也很短。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发回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希望你们帮帮忙。
你好，中国交通广播，
拨打电话010-8609-7160，我们帮您。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帮帮忙栏目，或直接回复帮忙填写相关信息，路上遇到难心事儿，我们来帮您。
中国交通广播联合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共同启动2025春运出行服务信息矩阵，平安春运，实时路况，冷暖天气，中国出行，一起守护您的出行平安，便捷春运，畅行中国，家电无忧，春运探路行，体验新能源出行给您带来的舒适与便捷，温馨春运，春运守护人，火车里的非遗中国年，护佑每一段行程，我们共同连缀起永续的华夏文脉，一路温暖相伴，快乐平安同行。欢迎实时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账号，获得更多春运信息。
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哦，忘了放盐了。
你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在防守的时候呢，
你好像最
近我
可是你们想
过
的就是你通过平衡下一轮。
我是独闯的篇章，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好，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重来重来。
我冷暖自知，
我们风雨相依。
你带
伞了吗？
今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无论
富有还是贫穷，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导航 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近日 六部门印发中长期资金入市方案，国新办介绍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此次推动入市的中长期资金包括商业保险资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职业年金基金、公募基金等，大部分都和老百姓密切相关。中长期资金入市终于落地，这项制度的实施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本期节目一起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这次养老基金、社保基金中长期资金入市，大家呢想要去稳，但是股市啊它是波动的，这个稳和波动之间有矛盾吗？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听听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一梅的分析和看法。
我觉得这是要看这个稳和波动之间的还是期限的关系吧。这个我觉得这次呢，其实大家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中长期的这个时间期限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首先我还是想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到底为什么投资资本市场或者是投资我们的股市。那么可能很多的这个个人投资者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么多年投资市场也没有赚到钱或者怎么样的，体现了我们在市场中短期博弈的一种思维，就是认为这个市场其实是一个存量市场，我挣的钱就是别人亏的钱。但是长期资金，或者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的从长期视角来看待我们为什么投资或者我们的投资价值在哪里，最核心的还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是持续增长的，我们的上市公司或者说 A 股作为一个整体，它是可以持续的在这个增长的过程当中创造我们的收益和利润的。我想举一个简单的数据哈，就是在过去从2019年到2023年这五年的时间，那么如果我们 GDP 的复合增长率是在5到6这样的一个区间，其实我们全 A 整个 A 股的营业收入的增长率是超过10%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想要获得经济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收益，那么其实 A 股作为一个集体，它其实可以提供超越经济增长的一个更好的收益。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我们看科创板，其实是可以提供21%这样的一个收益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我们为什么对中长期资金这么重视，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视角看到5年或者更长期的阶段，我们就可以用中长期资金从更长的维度真正分享到上市公司企业盈利和企业营收的增长给我们带来的收益。那么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短期的波动其实相对来讲就没那么重要了。当然您也提到啊，我们包括全国社保、企业年金，这都是我们关系到民生福祉的，关系到我们投资人的养命钱。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也相信国家的这个政策其实也是希望不断的提高养命钱在长期的收益水平。
嗯，是的，刚刚也提到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那据介绍，将抓紧推动第二批保险资金长期股票投资试点落地，规模不低于1000亿元，在现有的基础上引导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增加 A 股投资规模和实际比例，其中从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 A 股。这个能够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李总的相关看法。
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哈，保险资金本身呢其实是属于长线资金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一个是它稳定，再一个呢它偿付的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呢，就是我们虽然现在目前保险公司投资权益的上限可以达到25%，但是目前我们大概32万亿的保险资金当中，其实只有3.2万亿，大概10%是投资在整 整个权益市场的，所以这个比例相对来讲呢还是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么我们这次呢所谓打通这个堵点，就是说我们还是对于新增资金入市有了一个更硬性的要求，就是30%。那么这个对于保险资金入市的积极性和比例都是有非常大的改变的。
嗯，我们还关注到哈，要细化完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要求，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听看相关的解答。
那么所谓中长期资金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中长期资金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考核周期有多长，决定了它是否是中长期资金。所以原来呢，如果我们用一年的视角来看待投资，那么相对来讲大家投资的这个我觉得交易各方面还是比较短视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考核周期拉长到3到5年，我们就可以以一个更长的视角和周期来看待我们的资产配置和投资的决策。那么这个的确不仅对于我们长期收益的可得性，甚至是对我们实体经济的支持，对于与我们上市公司之间的良性互动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是的。那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中也明确，公募基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未来3年呢每年至少增长10%。这是什么意思？这对基金来说有没有难度？对市场的利好又有哪些呢？
我们因为公募基金啊是这个市场上还是这些年来非常重要的权益类的专业投资者，那么我们每年增长10%呢，其实对于公募基金来讲既是一种这个鼓励，也是一种鞭策哈，就是要求我们更多的把我们的专业性和综合服务，我们实体经济和财富管理的这种特点体现出来。那么我们相信呢，刚才我们说到不管是保险还是全国社保还是企业年金，公募基金都是他们很核心的资产管理人，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提升对他们的服务能力，然后他们这些长期资金的入市其实很多都会需要通过公募基金作为管理人的方式最后落实到权益的投资，那么我们相信我们公募基金也有能力能够承担这一重任。
嗯，是的。好，接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资讯，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话题。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带您关注，春运以来，太原铁路公安处交警支队联合地方多部门开展警戒行动，有效挤压了车站周边的黑客运。按叫扰序接叫扰序等违法活动的空间，确保了旅客春运的平安出行。在春节期间，郑东新区科创文旅交流中心施工现场依旧繁忙，部分管理人员坚守工作岗位，奋力抢抓施工节点。春节的热闹祥和与科创文旅交流中心的施工建设共同化作了一幅别样的新春画卷。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时刻，坚守岗位的建设者们不辞辛劳，书写着属于他们的璀璨华章。近日，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第22党支部职工夜校在2025年新春推出特别篇《新春夜校》，打破常规建筑知识教学，围绕非遗手工、年味烹饪等开设了系列课程，为项目青年带来别样的体验。党支部表示，后续将依职工喜好持续创新课程，助力文化传承与发展，在施工一线掀起文化热潮，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建设者中生根发芽，绽放活力。感谢您收听本节资讯。
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要转弯，哪个风景都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
新能源车主解决里程忧虑，特别推荐您使用一路畅通小程序。微信搜索一路畅通英文字母一小程序，点击充电服务，可以查看指定服务器充电桩使用状态，选择目的地可以查看沿途充电桩状态，点击列表可以筛选快充空闲情况。车行万里，一路畅通。
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China Traffic Radio。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近日，六部门印发中长期资金入市方案。国新办介绍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情况。此次推动入市的中长期资金包括商业保险资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职业年金基金、公募基金等，大部分都和大家呢密切相关。中长期资金入市终于落地，这项制度的实施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接着我们继续带您了解。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怎么来看待这次中长期资金入市的具体落地，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翘的相关观点。
我觉得这次中长期资金入市的这个实施方案本身的话呢，
最大的一个改变在于解决了资本市场缺乏这个长期资金和耐心资本的问题，增加了这个资本的流动性和内在的稳定性。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投资者这个结构啊，还是以这个个人投资者为主。目前为止的话呢，个人投资者持仓量应该接近80%，而且交易占比的话会更高一些。那么这种个人投资者主导这种投资者结构之下呢，整个市场它这个换手率比较高，市场波动也比较大，不利于这个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发展。那我想可能通过这种中长期资金入市的话呢，能够增加机构的占比。像我们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机构这个 A 股市值的占比的话呢，可能23%左右。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明确了这中长期资金入市的一些硬性指标。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机构的占比会逐渐增加，他们交易的占比也会逐渐增加。那么引领这个资本市场这种作用的话呢，会得到加强。最终的话呢，我想可能对这个整个这个资本市场一个平衡稳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话呢，它形成一个基础力量。
嗯，是的。那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实施方案啊，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良好的一个市场的生态来去这个辅助它的发展呢？
就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你一定需要有很好的资产。你在资产端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上市公司的这个质量，它投资价值应该得到稳步的提升。其实我们也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面出台了一系列的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像市值管理的这样一些指引啊，鼓励分红，鼓励回购这样一些政策，它使得整个这个中国上市公司A 股市场上市公司的这个质量还投资价值可投资性的话呢得到很大的提升。我想这可能是让这个长期资金能够入市留得住的很重要的一个前置条件。但另外一方面的话，我想可能也需要不断的去做创新，不断的推出一些适合中长期投资的这样一些产品还有工具。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现在在各种各样的指数基金强调分红的，强调创新的这些 ETF 的话呢，本身它比较适合中长期资金的进入。另外的话呢，允许这些机构的话呢参与到一些像涉及到企业的定增啊，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中去。同时呢，像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当时央行推出了这个互换便利，还有股票回购增持这样一些再贷款这样的一些政策举措。我想把这方面的东西用足了，也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中长期资金的话呢，更好的发挥作用。
嗯，是的。那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实施方案哈、会给 A 股市场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刘院长的相关的介绍和看法。
我想，可能最大的一个变化的话呢，就在于，我想短期看的话呢，增加流动性。因为毕竟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从体量规模上讲，我们讨论这几类中长期资金的话呢，它的体量可能在未来这几年之内，每一年会增加几千亿的这样一个资金规模，带来流动性。但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更长远的一个改变在于改变我们整个这个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让它从一个由个人投资者主导的这个市场，逐渐变成由机构来引领的这样一个投资者结构。这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一个稳定的一个发展的话呢，我想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投资者结构。我想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最终可能能够增加这个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提升资本市场的定价的效率啊，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呢也会给最终给这个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投资回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些未来会发生的一些变化。
嗯，是的。好的，12:53，我们这个话题呢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带大家来去关注为保障春节期间啊安全生产而默默付出的那些工作者们，来看看大巴深处闪烁的铁剑应急城。北风凛冽，寒气逼人。前段时间，跟随着新春的脚步，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17局太原队又开始为春节期间的安全生产保障工作打好日程表。基于高铁高升1号隧道为威瓦斯隧道，施工安全风险高，我们要全力做好保障工作，为春节后高效复工夯实基础。常务副队长胡东坡开始在整齐划一的队伍前强调2025年新春保障工作的重点，做好春节期间基于高铁等工程的安全生产护航。半小时后，
在熙熙攘攘的武宿机场候车厅，浓浓的春节团圆的节日气氛的映衬下，胡东坡和他的队友们逆着归家的人潮踏上前往重庆的旅途。在距离山西太原950公里外的大巴山，层峦叠嶂，山脉连绵，正在施工的西渝高铁高升一号隧道如同一条蜿蜒的巨龙，在山体中不断向前延伸。高升一号隧道全长8392米，是一座微瓦斯隧道，最小埋深为3米，出口段500米左右。高升一号隧道下穿天然气为高流管线管道，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冶石七局太原队总工程师安小龙说道：
我们作为隧道应急救援领域的国字号队伍，长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学习，对各类隧道险情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方。如果遇到有毒有害气体隧道，最重要的就是通风，确保隧道内空气流通，防止这类气体聚集。对于瓦斯易于集聚的空间和衬气模板台车附近区域，可采用空气引射器或气动风机等设备实施局部通风，消除瓦斯聚集。
作为经验丰富临危不乱的老将，胡东坡、安小龙和队员们一到图纸上勾勾画画，向现场的施工人员强调该段施工的注意事项，嘱咐大伙儿啊要打起12分的精神，保持高度的警惕和专业的操作。滴滴滴，瓦斯自动监测仪发出蜂鸣报警声，智能化监控室内的监测屏跳出了预警数字，一场围绕应对有限空间有毒有害气体的应急演练在大巴山拉开了序幕。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各小组注意，隧道内瓦斯气体超标，马上进入应急状态。胡东坡通过对讲机下达指令，声音坚定而急促，大家伙迅速行动起来。一部分人开始启动备用的通风机，加大隧道内的空气流通，降低瓦斯的浓度。另一部分人员迅速穿戴好防毒面具和防护服，待气体浓度降低后迅速冲出隧道。他们的身影在隧道中穿梭，寻找被困人员。医疗救护组、警戒疏散组、通讯联络组、消防组、环境监测组各司其职。经过紧张救援，隧道内的通风设备抢修成功，瓦斯被排出，危险解除。深夜，创新工作室里灯火通明，窗外寒霜浓重，室内气氛呢却热烈似火。大伙围绕微瓦斯隧道安全施工的讨论声此起彼伏。项目总工程师赵增强目光炯炯，语气坚定：我们必须推行微瓦斯隧道信息化方案，如今信息化数字化是施工管理的大趋势，能够实时监测精准调控，大大提升施工效率与安全性，对微瓦斯隧道施工至关重要。项目安全总监潘云却忧心忡忡地说：信息化的确对指导施工有优势，可现阶段国内微瓦斯隧道施工中的数据采集和处理能力存在一定误差，可能会影响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啊，安全问题可容不得半点马虎。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气氛呢一下降到了冰点。对于瓦斯易于集聚的空间和衬气模板台车附近区域，可以采用空气引射器或气动风机等设备实施局部通风，消除瓦斯聚集。根据西渝高铁操作的项目实际，作为经验丰富临危不乱的老将，胡东坡提出了高升一号隧道施工专项应急预案。瓦斯比空气重的特性，在一些通风不良啊空间相对封闭的区域，比如隧道的低洼处、衬气模板台车的底部及后方的特定区域极易聚集。我们可以利用空气引射器的射流原理，通过高速的喷射气流诱导周围的空气流动，形成局部的空气循环，有效地去驱散瓦斯。气动风机则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源，运行稳定可靠，能够持续为聚集瓦斯的区域提供新鲜的空气来稀释瓦斯浓度。同时要建立24小时的轮班巡查组，结合信息化的平台监控，人工加智能，将隐患消除于无形。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十七局太原队常务副队长胡东坡介绍：
过去一年，我们在抢险救援一线，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量，从洪水肆虐的灾区到灾害突发的现场，最大限度减少了财产损失。但我们也清楚认识到，应急救援工作永远在路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比亚迪华为强强联手，方程豹豹八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 3.0，搭载比亚迪 2.0T EMO 电驱越野平台，云辇臂液压悬架，打造智能硬派出行新体验。订购就上方程豹汽车 APP 或微信小程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苏建信。新的一年，愿大家在出行路上一路畅行，平安顺遂。希望我的歌声能继续陪伴你们，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祝各位听友们在蛇年都能够活力满满，身体棒棒的，实现心中所想，收获满满幸福。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交通广播。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大拜年，2025健康同行。
假期贪睡起不来吃早饭怎么办？一天只吃两顿影响健康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的严秀娟医生。2025健康同行。说到春节假期，咱们很多朋友可能会充分享受这几天的假期时光，有的时候可能会晚起来不及吃早饭，有的时候睡得晚吃点夜宵，这些影响身体健康吗？有的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吃早饭之后好像排便也有点受到影响了。其实睡眠三餐不规律也是会影响咱们的胃肠道和肝胆消化功能的，不要小看咱们的一日三餐，希望大家假期期间也不要过度熬夜，一日三餐按时按量，不要暴饮暴食，节日也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哦。祝听众朋友们新春假期快乐，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新的一年让我们一起更健康。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 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工作日12:15播出的《火焰蓝进行时》。
China Traffic Radio。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是春节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期直播节目，几天没见听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节后复工容易得那个什么节后综合征，简单来讲就是人已经回来了，但是魂儿还没回来。我也是，就开场到现在这几句话我写了一个小时。上班的时候一个星期感觉过得挺漫长，一到放假怎么就那么快，就感觉年夜饭的餐桌，我这儿刚提起杯子，有一个人凑到我耳边说，差不多啦，喝完这杯就该回去啦，就这么快。说来奇怪啊，就家乡的这些亲朋好友，明明从小到大都跟他们在一起，以前看他们都有点看腻了，但是过节回家怎么就那么顺眼。就连平常看着不太顺眼的人，到了要返程的时候还突然有点怀念。不过这种感觉只有在真的要返程的时候才这么想，被大家团团包围问东问西的时候，那个时候该不顺眼还是不顺眼的。可是在刚回家过年那时候，平常叫熊孩子，那个时候叫活泼的孩子，叫童言无忌。平常叫凡人的亲戚，那个时候叫打断骨头连着筋，叫家族血脉。你说过年神不神奇？虽然没出正月都是年，但是年确实已经过得差不多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可能还有最后一波年的感觉，但是过了正月十五好像就真的差不多了。应该没人一说正月二十三，哎呀，过年好，过年好。每年过年感觉都差不多，差不多的年夜饭，差不多的流程，差不多的讨论话题，节前差不多的期待，节后差不多的不舍，中间差不多的累。不过除了累，应该还会有别的感受，比如说我今年过年回家，发现家乡的很多变化让我有点不太认识了。有时候走在一条马路上，看着路两边新盖的楼宇，新开的门店，以前是双向两车道，现在是双向四车道，以前断头路，现在通车了，以前此处可以左拐，现在禁止左拐，罚完3分扣完200，有一瞬间有点恍惚。明明这是我的家乡，但是怎么感觉我更像是个异乡人？常去的饭店拆了，常走的路修路封了，还有突然多出来的地铁站，突然修起来的高架桥，想去哪儿还得开导航，不开导航就是刚才那样，罚3分扣200。一方面感叹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有一点不安，因为好像自己的根被人从土里连根拔起，然后给你移植到一个新的土壤里，在外努力适应，回家了依然有点水土不服。除了家乡本身的变化，对家乡的亲人小伙伴的感慨每年和每年也不一样。以前不咋样的发了，以前不可一世的赔了，有的话你都不敢问，你问感情，你说哎，你跟小美你俩啥时候结婚呢，此时桌上的人不咳嗽的突然开始咳嗽了，眼睛没毛病的也开始疯狂眨眼了，有人冲你摇头，有人冲你摆手，桌下还有人不断的踹你。这个时候你才明白，你好像提了不该提的事儿，那就别提了，赶紧提一杯吧。你赶紧道歉，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啊，不过往前看嘛，你工作这么好还愁对象吗？这一桌人咳嗽的更剧烈了，桌下踹你的人更狠了。这时候你才明白，哦，工作也不太顺利啊。那什么，我再提一杯吧。你还自作主张的说，工作没了咱们可以再找，你也多听听你家老爷子的建议。这时候身旁的人开始主动给你夹菜了， 你快吃两口，你别说了。那一瞬间其实有点难过，一方面替朋友难过，因为在此之前他可能是你心中的榜样，是同龄人中混得最好的，因为是朋友，所以你没有幸灾乐祸，更多的是替他惋惜。另一方面也替自己难过，因为你感觉你离家乡小伙伴越来越远了，你不在家乡，知道跟你说了也没用。但是当得知你回来了，他们推掉一堆事情就为了过来跟你见一面，结果你哪壶不开提哪壶。还有离开家的时候，家人故作轻松地说，走吧，到了说一声。但是当你走下楼回头一看，对方站在窗前一直在目送你远去，被你发现的时候，对方有点手忙脚乱，赶紧装作很忙碌的样子四处乱看。哎呀，这个窗户可太窗户了啊。你也终于明白了微小哲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根被拔了出来，确实就会水土不服啊。我觉得每年过年回家就像是一次充电，它滋养了你的心灵，治愈了你的身心，让你又能干劲儿满满的离开家乡。但是这也不妨碍你过几个月重新犯懒，躺床上刷手机。不过那又怎么样呢？手机早晨充满电，到了晚上也得再充，汽车加满了油出门几百公里之后也得再找加油站。重要的不是时刻满状态，而是刚充满电刚加满油时候的心安。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年过年有什么新的感受。想参与互动话题，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而且我发现云听里面有个功能啊，它可以直接联系到主播，好像可以给我留言。就是有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那里边，当然互动还是别在那儿啊，就是平常的时候有什么想留的想说的，节目之外的时间都可以在那儿来聊一聊。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今年过年您有什么样新的感受，想参与话题就直接发文字过来就可以了，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山林里淌出一条河，穿过田野和村庄，赤着脚的孩子在歌唱，年轻的人们要离开家乡。呜要离开家乡，有人把时光记成歌，有人把风霜写脸上，热恋中的人们不成想，命运会让人天各一方。走呀走唱呀唱，回不去的地方是过往，何时唱的歌在田野里回荡，唱歌的人已飘散四方。念呀念呀想呀想，看不透的人紧抓着不放，再也触不到梦里你的脸庞，恐怕是眼睛心伤。有人把时光记成歌，写脸上，热恋中的人们不成想，命运会让人天各一方。走呀走呀唱呀唱，回不去的地方是过往，
方。念呀念呀，想呀想，看不透的人紧抓着不放。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畅行中国，家电无忧。新能源车主解决里程忧虑，特别推荐您使用一路畅通小程序。微信搜索一路畅通英文字母一小程序，点击充电服务，可以查看指定服务器充电桩使用状态，选择目的地可以查看沿途充电桩状态，点击列表可以筛选快充空闲情况。车行万里，一路畅通。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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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王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今年过年有什么新的感受。如果从社交媒体上来讲，除了晒年夜饭的，晒出去玩的，还有一个就是朋友圈里有一堆写影评的。这里边有啊，就不说哪个电影了，反正让大家多少有点失望。但是也有啊，嚯哟，表示的是惊喜啊，这说的就是哪吒二。的确，这个春节档哪吒太火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2月5号，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已经超过了50亿，包含点映以及预售。另外，数据显示，《哪吒二》已经进入中国影史票房榜前5。第一是《长津湖》57.75亿，第二是《战狼二》56.94亿，第三《你好，李焕英》54.13亿，第四《哪吒之魔童降世》50.35亿。第五就是现在正在热映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如果算上第一部的《魔童降世》，两部哪吒加一块的票房突破了100亿。人们打趣地说：“我们迎来了第一位3岁的百亿影人。”不知道等各位听到重播的时候，《哪吒二》的票房是多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中国影史票房前5有2个哪吒。 之所以会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幕后主创团队的认真是分不开的。哪吒二的导演饺子说，一定要认真对待作品，如果我随随便便就把第二部端上桌了，不符合我们的追求，我们第一部怎么出来的，我们得牢牢记得，那就是死磕出来的，得拼出来，就一定要做到自己所能做的最好。他说，一定要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作品，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认没认真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确是啊，这份认真观众很明显是看到了。这两天不还有一新闻吗？一个小朋友看完以后直接喊话导演，太感人了，就这一句，没别的了。连小朋友都能感受到，大人更不用说呀。根据灯塔数据库显示，哪吒之魔童闹海多人结伴观影比例超三成，明显高于其他影片，有大量家长带着孩子共同观影，可谓老少皆宜。影片的豆瓣评分高达 8.5 分，淘票票评分高达 9.7 分，良好的口碑得到了广大影迷和观众的共同认可。数据分析师介绍说，这个数据显示，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观众当中，30到39岁中低频观众占比非常突出，说有大量曾经是电影市场主力的观影人群再次回到电影院，这些观众被影片的出众的口碑所召回。目前多个网络数据平台已经再次调高对哪吒之魔童闹海的预期，平台认为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总票房有望超过长津湖那个 57.75 亿元，没准可能会冲击影史票房的冠军宝座。动画电影其实受众早就不再仅仅是孩子了，大人看完同样也能感受良多呀。而且大人们的感慨是融合了生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咸之后的，比如过年期间在山西大同的一些商户可能感受就是酸苦辣咸。来看下一条，2月3号在山西大同有商户说，春节期间古城内下了一个通知，除夕到正月十五期间要求商户开屋内屋外所有的灯，无论有没有市民和游客必须24小时亮灯。这个商户说，半夜11点打电话叫我去开灯，拒绝了之后工作人员强行开锁进电给灯开开了，商户说现在无法正常营业。物业的工作人员说，这是全市统一的，是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有记者注意到，当地媒体2月3号曾经发文倡议说，春节期间大同古城内沿街商户尽量延长营业时间，夜间开启店铺灯光，让城市的夜晚更加璀璨绚丽。春节期间因为夜间开启灯光产生的额外电费，政府将予以补贴。突然想到了今年春晚小品花架子当中啊，为了应付领导检查，让商户又是擦玻璃又是摆花架子，又是洒水又是不让用卫生间的，突然发现这个小品立意很深刻呀，不仅对过去有批判，对未来也是很有前瞻性啊。当然话说回来啊，为了游客啊，想要增强年味儿，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方式方法上是不是有些欠妥？有没有更合理更能让商户们接受的方式？延长营业时间可以理解，但是整晚开着灯，就算是有电费的补贴，这是不是对资源也是一种浪费呢？毕竟一般情况下谁也不会凌晨三点半去溜达呀，灯火通明，街上就他一个人，咋的，千与千寻呢？下一条，提到过年的感受，大体上应该都是快乐的啊，放纵的，所以导致节后复工之后多少是有那么一点不太适应的。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不少人陷入了情绪低落、疲惫焦虑的状态，这就是节后综合征。节后综合征了怎么办？医生表示，首先要调节睡眠。春节假期很多人可能会熬夜守岁、聚会娱乐，导致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过度疲劳引起的睡眠紊乱是节后综合征的常见表现之一。此外还要注意调节肠胃功能，清淡饮食，调整情绪，保持心情舒畅等等。医生提醒，节后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生理心理的现象，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只要科学应对，及时调整，就能迅速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而且不仅是大人，不少孩子这过节也挺放纵的。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由于心智发育还不成熟，加上假日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节后综合征的情况相对也更明显一些。 医生介绍，节后综合征比较严重的孩子往往伴随电子产品使用过多的情况，帮助这部分孩子调整情绪很重要的一步是帮助他们缩短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医生表示，帮助孩子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一刀切。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就听医生的吧。各位你们想啊，我们成年人节后综合征，上班之后状态没调整过来，还得时不常的摸摸鱼，更何况一个孩子呢？过节的时候吃喝玩乐一个没落，手机平板一样没差，现在要是直接一刀切了，那搞不好就切大动脉上了。可以在使用时间上稍微的控制一下，这一点咱们可以学一学那些商家的套路啊。你看新店开业，啤酒无限畅饮，然后慢慢的变成买一赠一，再变成打八折，最后恢复原价，那赶上特殊情况没准还得涨价呢。说完了心理，最后再来说一说生理。从除夕到初七一直都是热热闹闹，初八一开工，有些人是开工大吉，有些人为饭菜着急。你们是走了，剩下这些菜可怎么办呢？不用问，热热接着吃。哎，那么问题就来了，春节的剩菜能吃几天？这个问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像蔬菜的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它本身就比肉类要多，所以蔬菜、凉拌菜、海鲜尽量是当天吃。饭菜不烫手，其实就可以及时的密封冷藏了，但是要注意，生熟要分开，避免细菌的滋生。如果说非要热热这些剩饭剩菜，记住不要多次的加热，你吃多少你热多少，别这一锅热完了吃两口又冰下来了，下次拿出来然后又热两口又吃了。最后吃饭之前一定要把饭菜彻底的加热到100摄氏度，你并且让它保持沸腾5分钟。如果说这些咱们都能做到，那凑合着再吃一顿也没什么，不浪费嘛。但是也得注意个度，勤俭节约是好事，但咱们也别没苦硬吃啊。这盘菜的成本可能也就十几二十块钱，但要吃坏了身体去趟医院，十几二十块钱可能也就顶个挂号费，你这还不能挂那种专家号。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起一直到2月8号，我国大部分地区将自北向南接连经历两轮的降温过程。今天补充冷空气继续南下影响中东部地区，6号到8号还将有一股新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带来大风降温天气。除了冷空气，节后第一周雨雪天气也将同步营业，预计今天到7号南方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一次小雨过程。反正节后复工，甭管心理上有多不适应，至少咱身体上咱别感冒发烧了，要不节后综合征你这个就太综合了。你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年过年有什么新的感受吗？特别是回家一聊天啊，到了要走的时候一抹眼泪啊，有没有什么新的感觉？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希望你们帮帮忙。
你好，中国交通广播，
拨打电话010-8609-7160，我们帮您。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帮帮忙栏目，或直接回复帮忙填写相关信息，路上遇到难心事儿，我们来帮您。
新的一年活力满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中国交通广播联合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共同启动2025春运出行服务信息矩阵，平安春运，中国出行，路况天气助力春运旅途，便捷春运，春运探路行，新能源出行舒适又便捷，温馨春运，春运守护人，火车里的非遗中国年，互有行程，永续温情。更多春运服务信息，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账号。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嗨，你们好吗朋友，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过了个节，感觉远离了工作几天再回来以后，这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就觉得好像又满血复活了。不过可能上两天班又该是大家好，我是王上。但是每次像这种春节呀，对于每个国人来讲，这咱们这个心目当中的重要地位那不言而喻。可能每一次过年回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啊。今天咱们作为节后复工的第一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年过年有什么新的感受，你又悟了什么。想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看看大家留言啊。 萍水相逢说，今年过年没啥新感受，年复一年又老了一岁。不然呢？长生不老，你现在这个也想吃够唐僧肉，你知道吗？我觉得正常衰老，这是每个人必经过程啊，这个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怎么不让那个皱纹啊，只能刻在脸上而不刻在心上。我们永葆一颗年轻的心，这样我们自己才快乐，也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如果自己也认为完了，我废了，我不中用了，那完了，那就完了。但是我觉得咱们爱听娱乐节目的朋友，至少咱们都是年轻态的心理，对不对？然后小爱说，新的感受确实有，比如说比小学假期更多的作业啊，难为你了啊，硬想了一个角度，以你这个年龄硬切入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这个话题确实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想法。小爱就是觉得我上了初中了，比小学作业更多了。也是一个方向，也是个方向。李潇说一说，今年过年感觉就是大家的复工都特别漫长啊，说上个春节我还没有听爱笑剧场呢，现在啊就经常听了。祝大家复工快乐啊，反正我寒假还没做完，寒假还没放完啊。啊，你寒假没放完啊，那你寒假作业写完了吗？我也不是那挑事的人，是不是？我也知道哪壶不开不能老提哪壶，那也许你写完了呢，写完了你检查检查，不行的话擦了重新写，再巩固一遍，给自己找点事儿干。慧慧说，每年过年都差不多，今年足不出户，最开心的就是久违的老友相聚，各自繁忙的生活里难得的相见，吃吃喝喝，我们依然是我们，只是假期的时间怎么就那么快，明明才刚放假怎么就要上班了，心还没回来呢。实不相瞒，我人虽然坐在这里跟大家正在激情互动，但我的思想确实还在家里躺着刷手机呢。是这样的，所以说要及时的调整啊。我为什么很多时候都建议大家放假的最后那一两天啊，就差不多把自己整体的节奏啊就调一调，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像很多人都想着说，我如果初八上班，那么我初六就返程，我初七的时候呢我调整一下，顺便也是收拾屋子呀，毕竟七天没人，洗洗衣服，之后初八就开始上班了。这样的话给自己有个缓冲。你想一想，如果是昨天晚上啊，你卡着那个零点高之前下刚下了高速，回到家洗漱完毕躺床上睡觉，一两点了，早晨一睁眼来上班了。哎呀，这个确实很折腾，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假期时间过得快，这应该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只有上班的时候觉得很漫长。LY 说单位开机密码都响了一会儿。是我有的时候坐在这儿，像可能长时间没有来上班，猛地坐在这里看着面前这些调音台呀、什么这个播出系统。我也恍惚，我是动这儿吧？这个事儿，这个是话筒啊、哦，这是话筒，这儿是哦，对，点这儿，有那么点生疏啊，有点生疏。还有娜娜说，今年过年的感受就是能更好的做自己。我们工作在外都在迎合啊，回家只想做自己。在灯火辉煌的时刻，怎能不爱热闹？他烦的是过年吗？他烦的是亲戚之间的攀比和灵魂拷问。他怕的是团聚吗？他怕的是七大姑八大姨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团圆是美好的，如果面对的是打着过年团圆旗号的咄咄逼人，不如好好做自己呀。娜娜过年又上什么作文班了哟？又有新的小思考小哲思啊。娜娜表达的是有一些现在的朋友可能比较害怕过年，对过年的一些负面情绪，其实每年都拿这调侃，每年都说，我反正觉得吧，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亲戚人家也不是家里不通网，是吧？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了。就是各位有没有发现，近几年那些，不是特别礼貌的问题，其实相对问的已经少了很多了。当然也有一些不管不顾的，我纯关心你，就是来问问你每月挣多少钱，有对象了吗？但是确实大部分的亲戚都有点眼力见儿了， 然后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我们需要问别人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意识到确实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问什么了，就提两句这种普世的问题，没想到就触了你的逆鳞了。就好比是问，比如说问小哀，你这期末考的怎么样啊？啊，这平常在班里边能不能拿个三好学生那种？老问这些问题的话，可能人家也不高兴，是吧？所以说互相理解吧。越办越办说，王老师拜个晚年啊，祝你晚年幸福。说今年是春节入选非遗的第一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今年过年的活动与非遗相关的事太多了。我们这边好多景区都举办了和各种非遗相关的演出啊，以及非遗的展示啊。确实，我也发现今年的这个年味儿，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那种感觉，包括很多的民俗文化活动是挺多的。可是我印象当中往年也挺多呀。可能是有一些以前没有怎么办的景区今年也办了，以前没有怎么很大操大办的今年热热闹闹了，对吧？啊，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今年哦，非遗入选非遗第一年，确实是不太一样了。其实年味儿，我觉得就是每年和每年都一直是在的，中间虽然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啊，但是我们的这个想法也在改变呢。你就说现在大家可能过年回家在家里边，如果谁都不碰手机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但是以前手机没这么多玩的时候，不能过年全家聚一块玩贪吃蛇吧，各自玩各自的贪吃蛇，没那样的。那个时候就可能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当面对象，不是那个交流啊。当面一交流的话，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热闹的场景。然后现在人人捧着个手机，我们觉得年味淡了，有什么意思呀，这亲情冷漠了，疏远了。但可能确实大家要处理的事儿也多了，是吧？哎，过年好，过年好！哎，祝您什么去？进社就狂舞，就全发短信。王浩说，最大的感受就是变胖了一点，钱包瘪下去了啊！就说钱包瘦了，人胖了。你怎么你在家吃钱包了你？哎，过节嘛，这个开心最重要啊，适当的花点钱什么的。财如流水嘛，你得让它流起来才可以，是吧？你老这儿堵着，那上游的财怎么来呢？啊，这当然这是自我安慰了、啊。纳兰小猪说，新感受就是比往年热闹多了，因为认识了好多新朋友。过年期间，有的在线上聊，有的在线下聊，就挺开心的。嗯，你是把很多这个听友是联系的挺密切啊。其实挺好的，通过一档节目或者是一个广播认识一帮网友，觉得志同道合，平常聊的都挺高兴，这也算叫拓宽交友面儿。张哥乐呵呵说，新年好，哎，新年好，今年过年的感悟是我儿子会拜年了，去年摁着他都不拜年，今年一告诉咋拜年他就会了，还拿盆拜，没完没了。怎么是他突然意识到拿个盆磕两下能得着钱了，是怎么着？哎，小孩不懂事儿，然后他不了解这些习俗，慢慢的慢慢的他年龄在长，个头在长，人心智也在越来越成熟，到时候就是意识到这是一种晚辈给长辈的拜年，一种祝福啊，长辈呢也可能会包个红包，甭管多少也是对晚辈的一种祝福。哎，这个就是过年的感觉啊，挺好。我就想知道去年摁着都不拜是怎么个摁着法。三五条精壮的汉子，跪下跪下。就这样的都不拜嘛。行，那感觉再过几年，我跟你说孩子长得快啊，眼瞅着现在还那跪地要拿盆拜年呢。过几年就感觉好像就拉着行李箱离开家了，就倍儿爽。说收获的是年龄，失去的是时间，唯一不变的是我们还都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却忘了我们的父母一天天老去。虽然有一天我会知道我们的父母会先离我们而去，但还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求抱抱。哎，这事儿抱不了你，只能说咱们灵魂互相安慰吧。这个，我觉得不能一直生活在患得患失的过程里，应该想的是，就好比春节假期，你发现就这么几天的时候，你不能从除夕你就沉浸在完了，初八要上班儿啊。你应该想的是怎么合理规划好假期，别留遗憾，尽情的享受。这样的话，假期结束也是快乐的。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今年过年您有什么样的新感受。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好球
好球。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今年过年有什么新的感受。不知道各位是否发现家里人越来越与时俱进了。以前过年就是闷在家里或者简单的走亲访友，但是现在过年可以玩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长辈们也很配合，一点不扫兴，也愿意参与，比如说看电影。春节假期，一部部精彩电影如火如荼的上映，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等等，这些电影让不少观众选得眼花缭乱。除了选择影片，不同影厅也令人很疑惑，像那什么 IMAX 厅啊，杜比全景声厅，还有 CINITY 厅，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读 CINITY 还是读什么厅。CGS 中国剧目厅等等，就这些名词都代表了什么？和传统影厅相比有什么区别？不同影厅之间的最佳观影位置又有哪些不同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如何选择最佳观影位置。买电影票的时候，想选择视听效果最佳的观影位置，并不是简单的选择中间位置就可以，而是需要考虑电影的类型、影厅的规格、屏幕大小、阶梯的角度、屏幕的角度以及观影需求等等，是多方面的因素。对于 2D 电影，根据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协会公布的最佳观影位置的准则，首先，画面需要尽量占满观众的视野，观众与屏幕两侧的视线夹角至少要大于等于36度，就这么精准。 其次，为了避免造成颈椎疲劳，观众和银幕水平线之间的仰角不宜超过35度，因此和银幕一侧水平夹角过小的偏两侧的那种座位，仰角过大的最前排的座位，还有离屏幕太远、离后置音响过近的这些最后排的座位，都会影响我们的观影体验，不建议选择。综合视听效果来考虑，不同规格的影厅对应的最佳的观影位置，如果是8到14排的那种小厅，咱们最好选择第5、第6排前后那种居中的位置，别太偏。15到20排的那种中厅，最好选择第7、第8排左右前后那种居中的位置。如果是21到25排的大厅，或者是 IMAX 厅，那最好选择第9、第10排前后居中的位置。实在整不明白，你就遵从那个最佳观影区域那个框起来那个位置选票就行啊。对于 3D 电影，由于 3D 眼镜会将银幕的亮度削弱 40% 左右，所以建议啊，坐在银幕到放映窗口1/2的这个位置上，以获得更好的视觉效果。此外，电影院中同一放映厅不同位置的票价也是根据观影效果来定价的，不要觉得我的票为什么贵，因为你的位置好。由于每个人的观影需求不尽相同，具体该如何选择还是需要结合自身的需求来决定。那不同影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首先，一部电影的放映效果，这是由影厅的放映系统和还音系统来共同决定的。其中放映系统的播放质量主要取决于银幕和放映机，播放质量关键就看两个指标，一个是分辨率，就影响画面的清晰度，与画面的清晰度是成正相关。第二个是帧率，指的是每秒刷新的图片帧数，这个值越高，那么视觉效果就越连贯，画面也就越清晰。传统的数字放映大多采用的是普通规格的银幕，用亮度比较低的那种氙灯作为光源，分辨率是 2K， 帧率一般是24帧。相比之下，高规格放映厅则采用的是巨幕，比如说 IMAX 厅、CGS 中国巨幕等等，使用高亮度激光光源，比如说激光厅，分辨率能达到 4K， 帧率最高是120帧。目前市场上主流的高级影厅有 IMAX、 杜比影院，还有这个 CINITY， 还有 CGS 中国巨幕等等，不同影厅它是各有侧重的。像 IMAX 的特色呢，是超大银幕和 IMAX 摄影机的专门的拍摄，能够让观众看到比普通银幕多 26% 到 40% 的画面。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数字 IMAX， 效果最好的是激光 IMAX。 对于 IMAX 专属画幅的电影，那当然是推荐就在 IMAX 影厅来观看。还有这个 CINITY， 我就这么给它命名了啊， CINITY， 这是国内唯一支持 4K 加120帧再加 3D 高规格放映的影厅，可以使观看效果达到最佳。观看普通电影的话，它的沉浸式效果是不如巨幕厅的。 CGS 中国巨幕，这是对标 IMAX 生产的国产巨幕，但是实际的配置标准并不统一，有部分影院可能会存在低配置的情况，观影体验可能参差不齐，所以您得看准了啊。传统影厅采用的是 2D 环绕声，而高规格影厅，比如说杜比全景声厅，采用的是 3D 全景声，会带来更好的听觉体验。一般的杜比厅仅采用全景声技术，可以用来搭配任何的银幕，但杜比世界只用于杜比影院，追求极致音效和画质的观众推荐选择杜比影院。不同电影类型也可以搭配不同的影厅，比如说 3D 电影的画面亮度更加的昏暗，可以选择激光厅。恐怖电影搭配全景声的音效的可能更刺激。那 4D 厅呢，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体验的同时，也可能会让初视者感到不适，因此需要结合影片的类型与具体的需求来选择影厅。我这个特别有感触，我记得我当时看4D， 就是我当时没注意啊，是天降雄狮那部电影，我在那看着看着呢，其中有一个镜头是给了那演员后腰来这么一长矛捅了他一下，然后我的座椅也捅了我一下，那一瞬间我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我说怎么了这是，确实共情啊，吓人啊，一会儿喷点雾，一会儿来点烟啊，一会儿又下点雨，这种感觉。 手段呢确实能让你更加的沉浸一些，嗯，所以根据不同的这个需求来决定就可以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过年您有什么样的新的感受吗？毕竟回家了以后，我们都说每次过年回家是一种治愈自己心灵啊，让自己重新的收获一些力量等等，那这个过程可能会带来一些思考啊。桃子说，每年过年都必须看一场电影，今年看的是哪吒二，感受很深的是电影满场，而且大部分是小朋友带着小朋友来的。你是不是想说大朋友带着小朋友？说我边上的小朋友哭一会儿笑一会儿，虽然很小也不闹腾，认真的看完了两个多小时的电影，时不时的两个小朋友还低声交流，感觉这是我最糖的电影时光。桃子你是不是没有睡醒？你说实话，你今天留言我感觉有两个地方没太懂，一个是最糖的电影时光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小朋友带着小朋友来的，听后边的意思是真的两个小孩一块来的是吗？哎呦，这家长心是够大，拿俩孩子真当哪吒了啊。哪吒二，俩哪吒。很多应该是大朋友带着小朋友过去看，对吧？要不然俩小孩过去是有点感觉有点危险，有点出个事儿。你家大人呢？没有，我就是我魔童。是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带入啊，在这个里边的时候，会有点感慨。但你要说感慨的是什么？我觉得也说不出个一二三，就是在胸中好像很奔涌着各种样的激流，但是呢他又表达不出来，也正常吧。好了，时间关系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咱们不一一念到了啊。今天是咱们节后返工的第一天啊，首先是祝各位开工大吉，其次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别有那什么节后综合征，及时的调整好状态，我们能够以更好的状态更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工作当中。因为我们必须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啊，就是确实节过完了，假期结束了，该工作了，该收心了。最后吧，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接下来的年后回来的工作当中都能够，有句话怎么讲来着啊，换一种表达方式吧，叫做不理会两岸的原声，我们轻舟独行。词儿没了，想把这个轻舟已过万重山换种方式表达，发现差不多这意思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吧。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我是王上，咱明天见。
我的脸，你问我理想有多远，能走多远就让它走多远，我只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我不管它永远到底多远，哪怕你说我成仙或是疯癫，不问明天，不怀念昨天，我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只要我跑得快，悲伤就不会见面。如果说生命如何才能圆满，那就把明天当作最后一天。有多少365天，多少人停留在了昨天，你说生命漫长又短暂，时间脚步推着我向前，我只是个小镇的青年，时间偷偷模糊我的脸，你问我理想有多远，能走多远就让它走多远，我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我不管它永远到底多远，哪怕你说我成仙或是疯癫，不问明天就是一天，我不管它永远到底多远，哪怕你说我成仙或是疯癫，不问明天，不怀念昨天，我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只要我跑得快，悲伤就不会见面，如果说生命如何才能圆满，那就把明天当作最后一天。想要 前就是一天，我不管它永远到底多远，哪怕你说我成仙或是疯癫，不问明天，不怀念昨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